主内的子弟平安，我是张德仁老师。今天我们所要研读的经文段落是马可福音第14章1到42节，题目是一件美事与一件恶事。在圣经里，耶稣称赞一位女子所做的事是一件美事，到底何美之有呢？而所谓的恶事呢，指的是犹大出卖耶稣。今天我会把比较多的时间和比重放在这一件美事上。基本上来说，这一整段是记载耶稣在受难前所经历的事件，而在这些事件当中，首先登场的是两个陷害耶稣的阴谋。第一个是来自于犹太的宗教领袖，第二个是来自于耶稣门徒当中的一位。而这一段首先登场的经文段落，它的结构是一段三明治的结构，前后都是要陷害耶稣的阴谋，而中间夹了一段14章3到9节耶稣在伯大尼受膏的事件。透过这个三明治的架构，去凸显出膏抹耶稣的这位女子的举动是胜过门徒们，以及与犹大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而这个对比也是我为什么把14章1到42节定了这个题目，叫做一件美事与一件恶事。所以在经文段落里呢，有关于圣餐的部分我会省略不谈，请您参看讲义。首先我们就先来看第一节到第二节。我们来看14章第一节，过两天是逾越节，又是除酵节，祭司长和文士想法子怎么用诡计捉拿耶稣杀他，只是说当节的日子不可，恐怕百姓生乱。马可福音14章1到2节是整个受难事件的开端，而1到2节指出，基本上这是一个宗教领袖所设计的诡计，所设计的阴谋，想要捉拿耶稣，想要杀他。而因为宗教领袖们担心在逾越节节期的这个时间里，如果采取公开的行动的话呢，会引起民间很大的动乱。因为在逾越节的节期里，有很多人是要回来耶路撒冷过节的，而在这处经文当中也暗示了耶稣此刻仍旧受到不少百姓的欢迎，也因这个原因就无形中说明了为什么他们需要利用门徒犹大来在暗中出卖耶稣，而不敢公然的下手。基本上14章的1到2节也说明了耶稣受难的两个背景。第一个背景是当时正值逾越节的节期，我们透过新约来理解旧约，也就知道原来旧约的逾越节所被杀的那只羊羔是预表着耶稣基督的受难。此外，第一节第二节提供耶稣受难的第二个背景是耶稣与当时的宗教领袖是处在冲突的张力当中。再来14章第一节说过两天是逾越节，到底14章第一节是在礼拜几呢？我们需要从耶稣被钉十字架的那一天 往回算。我们先来看15章第42节说，到了晚上，因为这是预备日，就是安息日的前一日，也就是说，耶稣钉十字架的时间是在礼拜六安息日的前一日，也就是礼拜五。那么最后的晚餐往前一天，也就是礼拜四。若礼拜四最后的晚餐就是逾越节的晚餐的话，往前推两天就是礼拜二。因此14章第一节过两天是逾越节，在这里就是星期二。如果你看上文，宗教领袖不是到了14章才想杀耶稣的，早在3章6节那些宗教领袖就想要杀害耶稣了。这也凸显人的罪性，人心有多可怕，人是多么需要耶稣的救恩与怜悯。好，我说过14章的1到11节是 chiastic structure 三明治的结构，交叉型的结构。下文第10节到第11节也是一段关于要陷害耶稣的记载。我们翻到马可福音第14章10节到11节，第10节说，12门徒之中有一个加略人犹大去见祭司长，要把耶稣交给他们。他们听见就欢喜，又应许给他银子。他就寻思如何得便把耶稣交给他们。我们看到在伯大尼的女子拿真拿达香膏膏耶稣这段记载的前后，第1节第2节还有第10节第11节都是一段陷害耶稣的记载。而犹大为何出卖耶稣呢？路加福音第22章3节还有约翰福音第13章2节都说的是撒旦进了犹大的心。犹大不把神放在心中，不以神为主，而容许了撒旦进入他的心。约翰福音第12章第6节说到犹大常盗用公款。马太福音第26章15到16节也说明了犹大是为了金钱而出卖耶稣。当然也有某一些学者认为，犹大在圣经里面我们称他为加略人犹大，而加略人这个词儿含有匕首党的意思，也就是说犹大有可能是一位以色列国家复兴主义者。当他发现耶稣是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当他发现耶稣不是要以政治上的革命来复兴以色列国的时候，他就决定出卖耶稣。当然这几个角度都可以帮助我们来思考。总之犹大必须为他自己所做出的行为来负责。好，那么下面我们就要来看在14章一开始 chiastic structure 最中间的那段经文。马可透过这个三明治的结构要来凸显高抹耶稣的那位女人的举动，而这女人的举动到底带出什么样的神学信息呢？好，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第14章第3节到第9节。第3节说，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坐席的时候， 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至贵的真拿达香膏来，打破玉瓶，把膏浇在耶稣的头上。好，我们先停在这里，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当时的背景。当时的背景，在喜庆的宴会上面用香膏膏头是很平常的，它代表的是一种彼此分享的爱的团契。比方说诗篇23篇第5节说的，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在筵席上面怎么样呢？你用油膏了我的头。所以在筵席上面用香膏膏头是很平常的。阿摩斯书6章6节也提供了类似的背景，在那儿说，以大碗喝酒，用上等的油抹身。在那儿提到了当时的百姓，他们很浪费，很奢华，对当时在苦难当中的人冷漠以对。他们以大碗喝酒，在筵席上面，而且用上等的油抹身。所以基本上在喜庆上以香膏来膏头是很平常的。但比较不一样的是，这个女人她是拿着至贵的真拿达香膏。经文第4节继续说，有几个人心中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枉费香膏呢？这香膏可以卖30多两银子，周济穷人。基本上比较不同之处是，这个女人她把价值1年工资的香膏给打破了，而这个举动是少有的。基本上除了出嫁或是丧礼上会使用之外呢，很少人会把价值1年工资的香膏在一般性的筵席上面来使用。所以当时的人的反应也很正常，他们觉得如果用这30两银子来周济穷人，那多好啊。他们就向那女人生气。第6节，耶稣说，由他吧，为什么难为他呢？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第7节，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只是你们不常有我。第7节是一个关键，常有和不常有。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可是呢，你们不常有我。换句话说，在这里耶稣称赞这位伯大尼的女人，她懂得把握机会，常有不常有。她把握什么机会呢？我们知道下面接着就是最后的晚餐，然后耶稣就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这一刻可以说是耶稣生前最后的一个时刻，而这个女人懂得把握机会。她不止把握机会，而且怎么样呢？她尽力的付出，她完全的奉献。这个女人她用尽了所有的香膏，她不是把香膏倒出来一点点，她乃是怎么样呢？第3节说她打破，她不止打破。第8节耶稣说，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他是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预先浇在我身上。换句话说，这位女人她洞悉了耶稣的受难，门徒们都不了解，而她却洞悉过去耶稣所说的真理， 包括耶稣关于他自己受难的预言，他了解，他知道耶稣的受难，他洞悉真理的内涵，以至于他愿意把握机会，他愿意尽力付出。我亲爱的朋友，这女人是值得你我效法的。很多时候有一些机会是不常有的，可是我们是否愿意把握每一个服事的机会呢？不止把握，而且是尽力的付出。所以什么样的侍奉是最美的侍奉？第六节，耶稣称赞这件事情是最美的。如果你我需要把握这一整段的信息，那么凡是把握机会、尽力付出以及洞悉真理的人，他所做的事情最美。比方说，再过几天就是圣诞节了，在圣诞节里，德仁也在我女儿的班上，我也尽全力买了一些圣诞节的礼物，耶稣传的 3D 的动画，还有一些笔记书。把握机会，尽我能力的来付出，并且洞悉真理，明白大使命是神对这个世人的心意。而当我们愿意把握机会，尽力付出，洞悉真理的时候，我们所做的服事，我相信是最美的侍奉。此外，把香膏膏在耶稣的身上，基本上在旧约唯有祭司或是被选立作王的，还有先知，他们才需要受膏。而这位女子，她洞悉耶稣的受难，除了这香膏是为耶稣的安葬所预备的之外，她也是在耶稣死的事情上面，以君王受膏、祭司受膏、先知受膏的规格来呈现。而耶稣也是这三合一身份最好的代表，他是祭司，他把人带到神面前，透过救赎使得我们与神和好。他是君王，他是那宇宙的大君王，他是先知，他把神的话告诉这世间所有的人。最后第九节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在这里告诉我们的是，所纪念的不是这个女子的名字，这里把纪念的内容和福音在普天下广传的大使命是绑在一起的。我们知道这位女人所做的事情主要是要见证耶稣的死还有耶稣的复活，所以第九节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见证。这女人所做的就是见证了耶稣的死与耶稣的复活。而每当你我在传福音的时候，也就是在见证耶稣的死与见证耶稣的复活。而当我们见证了耶稣的死与耶稣的复活，也就间接的是纪念这女人所做的。好，接下来12节到25节也是一段三明治的结构。第一段是12节到16节是最后晚餐的准备工作，而最末的一段22节到25节是最后晚餐的部分，而中间夹了那一段17节到21节乃是耶稣指出 有人要出卖他。在这个结构里，马可刻意的把耶稣设立圣餐，还有犹大要出卖他，这两个尖锐对立的主题摆在一起，让读者很强烈的感受到，在最后晚餐预表耶稣的救恩里面，可是人却继续的犯罪，这是人的罪性，而也因此人需要福音。这福音就是好消息，当人继续犯罪的时候，耶稣的救赎没有停止，最后晚餐仍旧在进行着。所以我第二点，从14章12节到25节，我所要分享的题目是用心良苦的耶稣与依旧糊涂的门徒。用心良苦的耶稣与依旧糊涂的门徒。你会看到从十二节开始是一段耶稣的预言，而这一段预言的功能和我们之前看的11章1到6节，当耶稣要进入耶路撒冷城之前，那小驴驹的预言有异曲同工之妙，透过预言的成就来强化门徒们的信心。但是呢，很遗憾的，门徒们对于耶稣所传达他要受难的预言依旧是糊涂不通。此外，关于这最后晚餐的程序，德仁在我自己所编写的研经讲义当中有很清楚而详细的说明，我在这儿就不多说了，您可以上网去下载德仁所编写的讲义，或是来信到电台所播报的地址和张德仁来索取。我刚才分享的第一点是把握机会尽力付出与洞悉真理之人所做的事最美。第二点是用心良苦的耶稣与依旧糊涂的门徒。第三点是27节到42节预备门徒面对将来到的危机。基本上我是从这个角度，从耶稣要预备门徒面对将来到的危机来理解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首先27节开始，耶稣预言门徒们将要跌倒，而28节说的但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为什么耶稣要回到加利利，而门徒们在耶稣复活之后也是往加利利去，为什么呢？我想耶稣是在加利利那里呼召门徒们，而耶稣也要这群门徒们重新回到那起初的呼召，重新站起来。你我人生路上也都会有跌倒的时候，怎么办？回到起初神对你的呼召上。接下来29节，彼得他很有自信的说，众人虽然跌倒，我总不能。面对危机不要太过自信，耶稣就告诉彼得说，彼得要三次不认主。但是彼得31节却极力的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马可补了一句话说，众门徒都是这样说。面对危机不要太过自信。保罗也在哥林多前书第10章第12节说，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保罗的提醒不是说 自己以为软弱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而是自己以为站得稳的。我想彼得还有众门徒就是最好的见解。你不要以为我对权力、对金钱、对于色不会跌倒，自己以为站立得稳的要谨慎。所以耶稣在预备门徒面对将来到的危机，告诉门徒们回到加利利，也就是回到最初神的呼召，而且面对危机也不要太过自信。32节到42节也是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一个示范。什么示范？用祷告来迎接苦难。37节在客西马尼园祷告，西门在睡觉。40节又来见他们睡着了。41节最后面，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什么是警醒？从上下文来看，警醒就是等于祷告。也许你我生命也会面对危机，让我们记得回到起初的护照，不要太过自信，特别警醒就是祷告。愿神赐福您，我们下回见。